弟兄姐妹平安。昨天张氏牧师他打给我，他说他今天不能来，因为他需要到另外一所的教会啊，所以今天由我带他讲道啊，所以感恩了，主给我力量能够克服。好，预备好啊。在我们麦开始之前呢，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取自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对孩子们来讲解一下一些的东西啊。孩子们，你们猜猜叔叔最喜欢两种动物，你们猜，你猜我最喜欢哪两种动物？
羊。
Transformer 动物动物啊 animal 动物。
羊。
你们大人要猜也可以啊，你们猜我最喜欢太太不可以了，太太知道一点。我最喜欢的两只动物。
兔子
不是。不是。狮子对了一只 ，OK， 不是，OK， 我最喜欢的两只动物，一只是狮子另外一只是你们可能猜不到的，另外一只是树熊，树熊是 koala bear 对不对？OK，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喜欢树熊 koala bear？ 因为我觉得我很软弱，树熊很需要被人保护的哦。树熊它有一个的特征就是它很喜欢抓住那个树。抓住就不放了，所以叔叔要告诉你们，就是我像树熊，我喜欢树熊，就是我很喜欢上帝，我就是要抓住上帝，这样抱着他不放，明白吗？所以你们在你们小的时候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你爸爸妈妈也不能理解的时候，或者你们青少年你们，我保证你们一定会不是保证我不是上帝，那你们大多数一定会失恋了，你们会痛苦的啊，所以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然后你们就要学，你们要抓住上帝，因为只有神只有主他可以才真正的安抚我们的心，他明白我们，认识我们所以这个的世上最了解我的人当然除了太太妈妈，但是其实太太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叔叔的我的太太也不是很了解叔叔的，真正能够安慰我的不是我太太，真正能够安慰我的是耶稣所以要抓住耶稣，紧紧抓住耶稣。所以你们会哭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你们要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讲，明白吗？要像树熊一样，好吗？像如果爸爸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妈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不用紧，你抓着耶稣，耶稣明白，耶稣能够明白你心里想什么。哭的时候也抓住耶稣。第二个的动物，我喜欢的是狮子，为什么呢？狮子我要为耶稣做事情，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像狮子一样我会征战的明白吗？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就像狮子一样所以他们差点把我打死。好，所以这两个的动物是我喜欢的，但你们有可能你喜欢的动物，但记得你们要抓住耶稣我讲这个的比喻是要让你们记得要抓住耶稣。好，今天是讲另外一个的动物是羊的动物这个的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23篇今天取自的经文会用使用和合本因为和本的翻译优美所以我们低下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再一次的透过诗人大卫，你合神心意的仆人，你所爱的仆人的诗篇的反省，以至于能够造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像他一样。主求你借着你的道来安慰我们，建立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不对的观念，求你责备我们，使我们回转过来，苏醒我们的灵魂，走在以致我们能够跟随你，走在你要我们行的义路上。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诗篇23篇一节请听我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诗篇它描述了大卫的经历 啊，诗人大卫的经历，整一个的诗篇描述了上帝对他的慈爱哦。大卫虽然是身为一个的王，但结果他把自己看成一只的小羊一样、哦、啊。我刚才说我是喜欢素胸，但是他把自己描述好像一头的小羊。羊是一个愚昧的一个的动物，羊是一个很容易迷失的动物，羊是非常一个软弱的动物，羊是非常无助的，而羊是属于他牧人的。所以大卫虽然他是牧养整一个的以色列，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但他看上帝的时候，他把上帝当成他的牧人，而他是一个的小羊哦。结果在整篇的诗篇里面就描述上帝就是那牧人，这位的牧人是供应他的羊的需要，这个的牧人是引导他的羊群，跟让羊跟随着他的，这个的牧人是在羊他最失落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陪伴着他，这个的牧人也是那个保护羊群的，这个的牧人就是那羊的主人哦。整一篇的诗篇你可以看到他是其实是大卫的经历，但这个的经历不单单是大卫的经历，因为整一篇的诗篇的经历结果他是要指向后来要来的耶稣基督，后来要来的耶稣基督他也经历了这个整个的诗篇诗人所有的整个的经历哦。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的诗篇是一个的样式 a type pointing towards Jesus， 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的诗篇也可以描述从另外一个的层面描述耶稣基督，从哪一个的层面呢？这个的诗篇的牧人就是耶稣基督，明白吗？所以这个的诗人本身那个的羊是描指向耶稣的，这个的诗篇里面的牧人也是指向耶稣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就说他就是那好牧人，所以明白吗？这个的诗篇就可以至少从三个的角度来体验来领悟来灵修，第一是从大卫的个人的经历，第二是从耶稣的角度他要经历整一生耶和华上帝怎样的看顾牧羊他，第三耶稣就是那牧羊人，三个的角度、哦、来反省这一段的诗篇、哦、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角度呢是从大卫诗人的角度来领悟来领受这个的诗篇的意义、哦、所以整一个的背景是大卫是受上帝所高立的王，上帝是喜悦大卫的，上帝是爱大卫的，拣选他了，但是他一生一世有许多的苦难，一生一世有许多的忧愁，他甚至被扫罗王追杀，后来他放下了他的妻子，放下了他的家业，然后颠沛流离、哦、在 外头流浪，在旷野面流浪、逃跑，就是过一个亡命的一个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凄惨的。但整一篇的诗篇他就表述了他整一个的一个人的信心，整一个人的感情，整一个的经历，他经历亲身经历了耶和华上帝就是他的牧人，看顾保守了他的一生，虽然他有许多的患难，所以整个的诗篇就成为许多人的一个的安慰。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在这里的时候就描述了牧人他是细心看顾的，羊就是他的产业，结果他会领这些的羊群、哦、到、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结果就是说这个的牧人会确保这个的羊有草吃，确保这个的羊有什么有水喝、哦、所以这个的图片在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牧人必供应我们的需求、哦、明白吗？所以大卫他在他逃亡的时候，在当大卫在他落难的时候，他后来他反省的时候，他写了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明白就是牧人必会供应他所需要的，牧人就好像带着这个的小羊给他草吃，给他有水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的经济危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几时会来哦。有可能已经在发动，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啊。所以虽然好像现在新加坡是平安无事的，但有一天可能经济危机真的是会临到。当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真的很难找到工作。但我知道你们在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在找工作，找了很久找不到，这是可能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有可能像大卫一样。大卫的一生一世，虽然大卫高立了他，上帝拣选了他，上帝要他立他做王，但是他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哦、结果他没有了一切，差不多是破产了，他逃亡了，结果他甚至需要到大祭司的面前说你有没有东西给我吃店里的那个陈设饼可以不可以给我吃 那结果大卫他整一生的反省的时候，他得到的结论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牧人必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分 的担忧啊！整个就算整个的经济的风暴来到的话，上帝必定会看顾我们的需要。第二节的时候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耶稣就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整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做了基督徒之后没有困难，在整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到耶稣基督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没有忧虑，但耶稣告诉我们一天的困难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不要过分的去忧虑。基督徒要不要计划？要，我们要计划。但计划跟积极的去行跟忧虑是不一样的。忧虑就是你一直说啊，糟糕啊，担心怎么办，完蛋了。那结果你会动弹不得，因为你害怕，结果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做。那结果我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像那些教外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一样。他们每天担心的时候，就是担心他们吃的不够，喝的不够，他们的储蓄，他们的银行是不够钱的，结果他们不能养老。这些都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所担忧的。我们要不要计划？我们要。我们要不要储蓄？要。但是我们不可以忧虑，忧虑的结果你就会就是表示了说你害怕，结果你担心说上帝不看顾你，上帝不会保守你。那结果耶稣所说是什么呢？在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是他的国？你怎么求耶稣的国呢？求他的国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来让他成为你的王，接受耶稣做你的王，做你的主宰，做你的上帝，结果你就进入他的国。你求他的义，你怎么得到耶稣的义呢？也是透过信心，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义就被归算给你，就加给了你。所以你要求他的国，求他的义，结果就是让耶稣基督进入了你的生命，做你的王啊，你跟随他。结果你求他的国，求他的义的时候，耶稣做你的主的时候，你所需要的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太过忧虑哦。结果忧虑不能解决问题哦，忧虑会使我们瘫痪，忧虑会使我们陷入更糟糕的一个的光景哦。啊，结果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的忧虑的症状，有一些的人他们很容易得到忧虑。怎样的人会很容易得到忧虑呢？就是那些很喜欢控制一切的东西的，就是他要掌管一切，结果每一次东西不合他的心意而行的时候，就是不按他的计划而行的时候，结果他失控的时候，哇，结果他就彷徨，他就忧虑了。有一些人的忧虑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态度是非常的消极的。人家看东西的时候，看一瓶水的时候，是看哦，这杯水里面是有三分之四，哇，是很足够的。但那个人看的时候就说，哎呀，少了这么多，少了这么多，很惨的，很可怜，很可怜。他总是看那个没有的，他不是看他有什么。像这种消极的人，他结果他每次看跟人家比较，他会去比较每个人，会说，哦，这个人有驾车，我没有驾车；这个人有五房室，我就四房室；这个人有什么啊？他有健康，我没有健康。结果他一直比较，结果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缺乏，觉得自己很可怜。他结果就一直说，我自己很可怜，我自己可怜。然后结果他会忧虑。会产生这样的忧虑哦，是很可能的。他会非常，通常这样的人会非常的消极。那有一些的人，他们忧虑是因为他们在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集中力是放在困难本身。好，结果他还在注视这困难，就好像我有时候我的儿子也会忧虑，我也会忧虑哦。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看某一个的东西，结果我们就陷入这忧虑的状态啊。我的儿子跟我是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我们看某一件的事情的时候，结果我们会动弹不得，结果直到有人要提醒我们说什么你要去做，然后结果什么的事情你就交托，结果就不要注视这个的问题，因为你一直看着这个的问题，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怎么办的时候，结果你就真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了。打个比方，那时候要开办陈卓仁牧师的课程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的倾向，你们同工跟我一起同工的，你们要提醒我 像陈牧师的这个的课程，我想哎呀糟糕，要怎么去找这么多的人来上，因为陈牧师的课程真的是很难上啊，你们上过你们都知道，你们体验较量过了，但是是很好的课程。那结果我要怎么去推销，结果我就说哎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结果我的其中一位的同工就说你要去做要去做啊，那结果好，我说我不要去想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就去做啊。结果我去找书店，去找神学院，去找教会，拼命的找拼命的找，用尽各样的方法去做，做完了之后呢什么交托。结果这次陈牧师的课程来了多少人，差不多是破纪录了，大概要近90个人了。所以我们不要每一次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动弹不得啊，这是我的问题，你们看到的话你们要提醒我。但有时候因为这个的问题的本身，使我们真的变成陷入一种的忧虑，结果我们不信靠神。我们要积极的去做，积极去策划，然后积极的交托，是以信心的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啊，你们做家长的有些时候你们会忧虑一个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要去哪一所的学校啊，这是家长最害怕的，到底去哪个的学校啊，忧虑什么，忧虑他们的成绩好不好。结果很长的时候我们忘记一样东西，我们忘记了孩子的牧人是谁，孩子的牧人是上帝耶和华。我们忘记了我们也是小羊，我们要掌控一切，我们要主管一切，结果我们有时候就陷入到一种瘫痪当中，我们活在一种惧怕当中。我们新加坡人的话就是怕死怕死啊，什么都要第一，但是我们忘记了上帝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是有一定的一个的计划的。所以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感谢神呢，她的成绩不太好，不用紧哦 ，It's okay， 爸爸跟你讲 ，It's okay 啊、她的成绩真的是很不好，但是我知道她爱神，所以她爱神的时候，神就会看顾她，神会保护她，神会引领她，耶和华就是她的牧者啊，爸爸不能牧养她一辈子的。有一天他是要站起来的，神就成为他的依靠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过分的忧虑一些东西我们不能掌控的，我们要交托，我们要信靠神哦。我们要像小羊一样，主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哦，因为他必爱他的小羊哦。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哦。如果你陷入到忧虑当中的时候，你要用上帝的话不断的安慰自己，用上帝的话不断的勉励自己，用上帝的话不断的提醒自己。有些时候我都会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陷入一个某一个的光景的时候，我就用上帝的话不断的对我的心说话， counsel myself with the word of God， 用上帝的话来辅导我自己，来提醒我自己哦。所以如果你们在忧虑恐慌，就是你们害怕你们吃的不够喝的不够的时候，你们要记得诗人这么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然你陷入到那种的很恐惧的那种极端的极度的那种忧虑的时候，结果你很可能就要吃药了。结果这些药物我敢肯定，当然医生可能不赞同我讲的话，但是我大多数我看那些人吃药的时候，结果这些药物是不能帮助他们的，这些的药物是使他们什么昏昏沉沉 sedate them， 就是给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头脑的反应不这么的灵活，让他们比较好像比较温和平静，但是这些的药物是不能帮助人的，因为药物是不能改变我们内心里的光景的，药物是不能改变我们的性格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靠着信心，我们靠着祷告，靠着读经，才能够胜过我们所面对的任何的一切的困难。那如果你有困难的话，你胜不了的话，你就要问第一个事情，我一天我用多少时间读经，或者你说我只靠药物。第二，你花多少时间祷告，还是你每天向人诉说你的问题。因为你向人诉说你的问题的时候，结果你得到抒发，但是你结果真正的还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结果你还是很忧虑的。结果他那个说啊，你不要忧虑，你不要担心，哎，我很忧虑，我很担心，说啊，你不要忧虑，你不要担心。结果他是无助的，没有办法的。结果我们还是一定要回到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结果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真的安息在主 的怀中的时候，我们才得到心里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有力量来过得胜的一切的困难问题哦。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节。诗人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哦。所以在第二个的层面的时候，你就看到牧人会引导我们 走义路哦。啊，结果你知道羊是啊、一个很特别的动物。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才发现羊有这个的特征哦。因为我没有牧羊，我们住在城市里面，对羊的理解不太多。你知道羊会跌倒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英文的词汇叫 cast down sheep。OK， 啊，华文可能是翻译成羊侧身啊跌倒啊，啊侧身跌倒，看图片就很清楚。当羊有时候它的毛太多的时候啊，它跌倒的时候它就爬不起来了。就是有时候那个牧人没有为它剪毛的时候，它毛太多的时候它就倒下来的时候它就起不来了。结果它起不来的时候，就像这个的啊，我这张照片的时候，结果它这个羊是四脚朝天的，你明白吗？四脚朝天哦。或者那个羊太肥太多毛也是爬不起来的。结果如果当羊跌倒的时候四脚朝天，如果过了一段的时间里面哦，你猜会发生什么事？你猜这个羊会发生什么事？看你们懂吗？对了，这个羊会死掉，会死掉。所以首先为什么羊会死掉呢？因为它侧身它倒下来的时候四脚朝天的时候，它的就一直它的脚就拼命这样挣扎挣扎，因为它要起来又起不来啊。结果他的血哦，从那个脚那边会流往下流，结果他的脚就没有血，结果他脚就没有力，就麻痹了。结果他的那个这个的胃啊就开始胀气，哦，他的胃会开始胀气，然后结果他里面会变硬，结果他的气管会阻塞，结果他一直哭啊，一直叫，这个羊会哭，一直叫谁呢？叫他的牧羊人哦，帮助。然后结果如果牧羊人他没有到那里的时候，结果没有帮助这个小羊的话，这个的小羊肯定就会窒息而死哦。结果羊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倒下来的时候，侧身倒下来的时候，它在那边哭的时候，结果如果牧人没有及时赶到的话，它一定会死。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的羊能帮助它。在这种无助的情况之下，只有他的牧人可以拯救他。所以一个的好的牧者看到他的羊在这样跌倒的时候，在四脚这边挥舞，然后结果这边喊一直哭的时候，结果这个牧羊人首先就会看到这只羊的时候，结果你猜他们会做什么事呢？第一，他就为他按摩脚。为什么按摩脚？给他的血液能够循环，慢慢的就那个牧羊人会把他推起来，推起来之后就不是马上就离开了，推了结果他让这个羊就是躺在他的身上，然后他靠着他，你知道为什么吗？让他的羊能够慢慢的恢复他的平衡，让他的血能够回到脚上，慢慢的平稳了之后，这个的羊他会慢慢的站立起来。在整一个的过程里面，牧羊人会不断对他的小羊说话，鼓励他，告诉他说 stand up stand up， 一直这样起来，你会没有事的。你知道那个牧羊人会要辅导这个的小羊，鼓励这个的小羊。那小羊起来了之后，他就慢慢的带这个的小羊回到整个的羊群里面，然后再告诉这只小羊你要跟随我。好，那这个的小羊就咩咩就跟着那个羊群里面就这样的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诗人就这么的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整个的原文里面，苏醒这个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它有一个的意思就是回转和悔改哦。所以牧羊人会使我们每一个人回转悔改过来，以至于我们苏醒的时候，我们明白，是我们眼睛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后来那牧人会告诉我你来跟随我，结果我们就像小羊这样咩咩就跟着牧羊人这样的来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的时候，很难免我们会就是很容易的，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会跌倒，这包括了牧者。所以那天与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就 SMS 我，就说你有没有为康熙祷告啊，然后他其实是以讥笑的言语来激怒我了。我就回应说，他是罪人，我也是罪人，牧人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我相信你也是罪人，你要不要来信耶稣？哇，他后来他受不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会跌倒的，但跌倒的时候，结果我们就好像羊这样，我们就会挥舞。有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而产生的，结果我们跌倒，我们挥舞的时候，我们喊的时候啊，我们好像小羊这样救啊，这样救我们的时候，当你呼求的时候，你的牧者会来救你的， 他不会这样就放弃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对你们小事罪的能力了，你知道罪的能力是很大的，以至于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经常会打人，有些人为什么他们经常会撒谎，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就是很贪恋，他买了一个包包，结果明天又再买一个包包，第二天再买个包包，买到破产去，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他就一直不断的骄傲啊，或者每一次就是啊很自私？为什么有些人会啊落入一种淫乱同性恋？这些都是罪的势力，罪的能力是这么的大的。只有在此时的时候，只有耶和华我们的牧者能够使我们翻过来，只有神有这个的能力使我们回转过来。不然我告诉你，我们是没有能力来回转的，因为这是罪的能力，甚至是很长的时候比吸毒更厉害的。吸毒你还可以戒毒，这个的罪你是戒也戒不掉的。唯有耶和华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重新的站立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迷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的牧羊人会跑到我们的面前，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哦，带领我们哦。所以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样的东西，就是这是很安慰人心的。神为什么会这样的做呢？他会为自己名的缘故，第三节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最大最大的保障。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爱主，不是因为你有信心，不是因为你奉献，而是什么呢？神是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结果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羊这样，结果就贴上了标签。你知道羊啊，养牛养羊啊，据说我还没看到，就是要打标签的啊，可能有啊 XO 啊，就是说这个是我家的羊啊，他就盖一个印或者画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羊不会跑不见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神的羊。他会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他会为他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一路。所以结果这是我们最大的保障，神不会使我们一个也不会迷失，因为我们是他的羊。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的保证，没有一只也不会失落。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的时候，诗人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所以结果这一段的诗在第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牧人会真的是会陪伴我们一生哦。在黑暗的时候他会陪伴我们一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第四节的时候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神从来没有保证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走在光明的大道里面，没有。诗人说他行过死荫的幽谷，然后结果他告诉自己说也不怕遭害。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死荫幽谷是非常恐怖的，是黑暗的，它地形是危险的，它的危机是四伏的。但结果神不是带我们进入死荫的幽谷就住在里面，不是，而是什么？带我们经过这个死荫幽谷之后，我们是要走出来的，神会带领我们走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人都一定会进入这个死荫的幽谷，无论你信耶稣或不信耶稣，你都要进入这个的死荫幽谷。生老病死这些苦难患难都一定会临到信主或不信主的人。但那不信主的人，我告诉你，他们在他们的苦难当中，他们是没有上帝，他们是更加的苦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的依靠。结果往往他们经历这个的苦难，结果他们胜过了这个苦难之后，结果他们会更坚定的说没有上帝，根本没有上帝，会因着他们的苦难而他们得胜之后，他们说他们会得到一个的结论，没有上帝。或者他们有另外一个的结论，就是他们就更恨上帝，说怨天，他说这个是天，这个的上帝我才不要这样的上帝。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身为上帝小羊的人，当我们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安慰。很奇怪的，这两一个不同的 psychology， 两个不同的一个的反应。属主的小羊的，当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感到的是什么？安慰，主与他同在。不属主的那些的人，他们结果什么？埋怨上帝，恨上帝，或者说否认上帝的存在。用了这些的事情，如果上帝存在，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结果他们忘记了这个的世界本来就在最终， 结果他们恨上帝，他们讨厌上帝，他们否认上帝。但我们这些属主的小羊，我们会在死荫的幽谷里面得到安慰，然后主的杖、主的肝都会安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写这篇的诗篇，不是那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死荫幽谷的人写的，写这一首诗的是大卫。大卫真的是行过死荫的幽谷的，大卫所经历的痛苦是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他经历过饥饿，你们有饿过吗？饿几天有吗？饿到真的是要跑到圣殿里面，跑到教会里面，牧师有没有东西吃，给我你的那个橙色饼好不好。他经历了生命的一个的危险，甚至人要杀他，王要追杀他，他自己的百姓要追杀他。结果他在他年老的时候，甚至给他的儿子也追杀。结果他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盼望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前面真的伸手不见五指，不知道要怎么走，不知道要怎么的做，结果我们是很非常非常孤单的。结果好像如果大姐的爸爸，我就想起他的时候，他在养老院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是每一个时候陪着他的。结果他中风，每天就躺在那个养老院，躺了几年了，每天看到天花板这样，我这样下来。结果神就真的就在那个的时候，真的成为他的一个的伴侣，真的陪着他，就好像诗人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要进入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诗人一样说：“主，你是与我同在的，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着我。”当你要离世的时候，甚至我在看安哥的时候，他是蛮有信心的，就是大姐的爸爸蛮有信心，他说他要回到上帝耶和华的殿中。结果我就说哇，这个的信心，我开始在问自己了，如果有一天我要进入这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信心吗？我有这样的力量？现在我告诉你有了，但是有一天我要面对的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就祈求说，主啊，你给我力量，给我安慰哦。所以有很多的一条的道路是我们一生一世是要自己一个人走过的，是你的老公不能陪你的，是你的老婆不能陪你的，是你的孩子也不能明白，你的父母也不能明白，是你要自己一个人走的。在此时的时候，你就更紧紧的抓住耶和华上帝，他是你的牧人，只有他能够陪伴着你哦。结果耶稣所说的，我是好牧人，我们所仰望的这位的牧人是位好牧人。为什么呢？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是爱我们的，甚至他为我们舍命，他的杖、他的肝就会保护着我们，这就是杖和肝，你看图片。结果这个的杖不是拿来打羊的，以前这个以后可以讲牧羊神学，有一些的牧者他们用杖是拿来打羊的，我的另外一个的传道人也他比较粗俗的话，很粗俗你们赦免我先，我才跟你们讲好不好？不然不好，我要打波讲，这样不讲了，太粗俗了。结果他说这个的杖是拿来捅人的，捅他的羊的，结果这个的杖不是来打羊的，这个的杖是什么？来保护羊的，因为有什么？有狼。狼来说，牧人就用杖来征战。然后这个的肝是拿来做什么呢？这个的肝就是那羊掉入那个坑里面的时候，他用这个的杖，这个的肝就把它捞起来，把它勾起来。或者有时候那个羊不听话的时候，就把那个勾，它走太远了，就给它拉回来，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牧人，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我不怕你们有一天你们跑得太远，如果你是主的羊的话，他一定会一直一直跟你拉回来的，神最厉害的。结果每一次神，我就看到神用的那个的肝很特别，这个的肝有时候是苦难患难或者你们有些人，你往往就是他们要等到他们重病失恋破产种种一些的东西的时候，结果他们再回到教会里面。所以其实有许多的羊是在外面，在教会以外的，所以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劝他们回来。但时候到的时候，主的杖和肝就会一个一个把他们勾回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他说什么？我主的杖、主的肝安慰着我，主与我同在。所以当我们进入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要用上帝的话勉励自己，安慰自己，说不害怕，我不怕遭害，因为主耶和华与我同在，他是我的牧者，他的杖、他的肝 安慰我，因为他的杖他的竿必保护我。好，我们看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盈。结果第五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牧人是保护我们的。结果有一些的人，他们结果就很惊讶，为什么这个羊的比喻现在突然间变成一个什么宴席的比喻，变成吃饭的一个的比喻，是不是没有关联呢？但有可能我认为说是这是延续了之前上面这个羊的比喻哦，因为那些养羊的那些的人，他们就说其实当牧人把羊带到那个青草地的时候，结果他会为他的羊摆设宴席。怎么摆设宴席呢？就是他会确保那个青草地没有任何的危险，然后结果他就好像预备为这个羊预备晚餐一样，结果预备好了之后，他就让那个小羊去吃草，结果他会站立，然后这个牧人会站着就会看，为什么呢？他会看顾他的小羊，因为在此时羊在吃草的时候很可能就不能非常的专心，如果有一头的野狼来的时候，随时就把小羊给吃掉，所以牧人就会紧紧的谨慎的看顾他的小羊，他为他的羊在他的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就好像那个狼要吃他的又吃不到，然后结果这个牧人会很谨慎的看顾他的小羊，为他的羊摆设这样宴席。那个油呢，这个油你可以从这个的角度来看，就是牧羊人他们也会使用油的，用油来做什么？用油在羊身上做什么？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爬五级芝麻山的时候，或者去森林的地方，你就会擦油了，擦油做什么？防虫啊，你明白吗？所以有一些的油真的是有防虫的功用，甚至是医治的功用。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认为在第五节这一段，这个宴席跟油其实是跟羊的比喻是相似的，所以他们是连续着这样的来看。但如果你们不赞成也可以，但最主要的是大卫所说，上帝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以致他的敌人真的是看着他就咬牙切齿不能动他，结果上帝还用油膏了他。所以大卫他的一生是许多的愁苦愁烦的，结果扫罗王要追杀他，他自己人要追杀他，结果他害怕撒特王的时候，有一个叫加特王在撒母耳记上21:11-13，他结果他就要装疯，他留那个口沫在他的胡子里面，然后结果人家以为他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人害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你们公司里面有人害你的话，不要害怕，你要更加的祷告。我告诉你，当神复辟你的时候你公司里面要害你的人，要咬你的人他们只能看着你，但不能咬你，这个叫咬牙切齿。就好像那个有时候我的孩子很喜欢看那个灰太狼，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喜羊羊那个灰太狼每次看那个喜羊羊要吃也吃不到，叫咬牙切齿所以当神复辟我们保护我们的时候，就在那个为我们摆设宴席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到好像大卫所说的，就是你为我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他们真的是咬牙切齿，他们真的是奈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依靠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主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我曾经我在教会中，你们不用猜，因为我信主有去过很多的教会，我曾经在侍奉主的时候我是害怕一些的人，我害怕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要保护我，你可以想想吗？我要走全世界的道路，但我每一天祷告的时候，我跪下来说，主啊你复辟我，你保护我。那结果对我而言真的是神保守了我一生在整个的诗篇我是能够很感同身受的，就是我能经历这些事情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一篇的诗篇也发生在你们的身上，神真的是眷顾看顾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结果当大卫说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当然今天我们不像王一样要被膏立，用油被膏立，但结果来到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后书1:21就让我们看到说，圣灵会用上帝用圣灵来膏抹我们，你明白吗？在哥林多后书1:21，上帝用圣灵来膏抹每一位的信徒。结果当我们有圣灵的膏抹的时候，我告诉你，撒旦就好像那个昆虫一样，他只能在你的周围这样围绕飞来飞去，但结果他永远不敢靠近， 他看到你要咬你又咬不了，这个叫咬牙切齿。上帝就会覆庇我们，他会用油，他用圣灵膏我们哦，来保护我们哦。结果我们最终都要回到上帝的殿中哦，神会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一生。所以来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诗人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的小羊，他知道牧人要带他回家，一定会回家的，因为有时候太多羊哦，结果这些牧者会把这个小羊带远离他们的青草地，行了几天的路程。结果你怎么知道？你从创世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约瑟要行几天的路程来找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就把这些小羊带到有草吃的地方。因为很多的羊，你吃草的时候吃那个咬会越来越短嘛，结果你要找新的草，结果有时候他们要行几天的路程的。结果但是这个的诗人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知道他会像一只小羊一样，最终他要回家。结果这段的诗篇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耶和华的殿中不是当时候大卫所向往要建的这个的圣殿，不是。因为当时候大卫书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耶和华的殿还没有建成。结果在这里的时候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永远。这个耶和华的殿中在哪里呢？在天上。所以神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家，平平安安的要回家，回到天上与主同住。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牧人会带他的小羊回家，很美丽的一个图画啊！我找了15分钟，因为这个蓝蓝的天就好像天上一样，好美啊。神最终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他的小羊，他会带我们回家。这是一个美的无比的一个的事情啊。结果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在腓立比书1:23-24，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啊，所以我们离世的时候不是下到阴间忧忧愁愁、死死缠缠、凄凄惨惨的，不是。我们离世之后，我们是要回到基督那里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啊，然后保罗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当然我在学习保罗第24节，我有了保罗23节的精神，就是我知道天上是更好更美的。但第24节，如果你好像那天他们开玩笑说因为我说早死是好，是一个的福分，那结果他们咒诅我说最好每一个人我们你留下来办我们每一个的丧礼你才走。我说哇，你们真的是好残忍，你们真的是咒诅我，因为你们跟我同工。安哥我去探望他，他就去世了之后，结果我就哭到半死。结果你们跟我同工这么久，如果你在我很年老的时候看你们凄凄惨惨为你们主持追思礼拜一个个走掉，我们不知道哭死这个老人了，这是很惨的一个的咒诅。所以我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的那一个的负担，一个的能力啊。结果我跟陈牧师就说哇，我那天看到他说我是希望主早点接我走，我是没有这么伟大。他说哪里可以这样。我那时候我正在学习。所以保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一个的牧人。那结果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是知道在天上回到天家与基督同在是好到无比的。就像诗人大卫所说的，最终我们要回到耶和华的殿中与基督永远在一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地面上有多少的荣华富贵，不管你有多少，没有办法跟天上相比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地面上所受的一切的苦，当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你都会说 All is worth it， 是值得，是值得的。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很长的年日，几十年的奋斗来得到我们心中所要的，然后我们说是值得的。但我告诉你，将来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一切真的是值得，地面上的苦楚就化为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总结就是，当上帝是你的牧人的时候，当上帝是我们的牧人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小羊的时候，上帝第一他必要供应我们的需求，一定会的。 上帝会引导我们走义路，上帝会陪伴我们一生，这个的牧人会保护我们，这个的牧人也最终会带我们回家。结果弟兄姐妹，我不能确保就是说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就一定会有像大卫的这样的特别的这样的看顾保守，因为神的子民有些时候有特殊的例子，但我就告诉你们了，所以呢，你们要求，向你们的牧人祈求，求什么？求我们的牧人让我们像诗人一样得到同样的恩惠。真的，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主搭救我们；在我们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主带领我们出去。所以我们用一段的时间，你真的要好好的为自己求，这个不是我能够为你代求的。当然我可以为你祷告，但你要自己向你的牧人求，你要像你一个小羊，像这个照片的小羊这样，叫贴在他的牧人的心旁说，主啊，你一生一世引领我，你做我的牧人，使我不知缺乏，让这一个的诗人所有的这个的丰盛恩慈恩惠的经历都应验在我的身上。你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你的牧人的面前来祈求。好，我们现在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自己好好的，我们在我们的牧人面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祈求。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我们向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祈求，以至于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像诗人所经历的同样一样，就是主啊，当我们可能在地面上有暂时的患难，暂时的缺乏的时候，主，我们最终能像大卫你的仆人一样有同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属你的小羊，你是我们的牧人。主，当弟兄姐妹向你呼求的时候，说主，向你说主啊，我是你的小羊，你是我的牧人的时候，主啊，求你像诗篇二十三篇所的经历一样应验在他们的一生一世，以至于他们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会使他们安息在青草地的水旁，使他们的灵魂苏醒，引导他们走义路，以至于他们进入任何的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安慰着他们，保护他们。主，你会为他们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在他们的敌人的面前为他们摆设宴席，用油膏他们的头。我们最终也知道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让这个的诗篇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让主啊，你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紧跟随着我们。我们真的像这样的向你祷告，若有任何弟兄姐妹向你呼求的话，你在天上听他们祷告，你帮助他们，你赐他们恩典，赐他们怜悯丰盛慈爱。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再读这一篇的诗，这是很美的一个诗。读完了之后，我会把你们分成小组啊，这次是四个人一组，然后彼此介绍，彼此带导啊。因为什么四个人呢？因为五个人太久了，四个人比较好。我们来一同的念诗篇二十三篇，一二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杖，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